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大利亚呢，10岁以上呢犯罪的话就会受到惩罚。那10岁到18岁这个年龄范围呢，就是算等于是青少年。那一般性通常来说呢，10岁到18岁时间，要是犯罪的话，要看你的严重性。要是不是很严重的话，通常的话，警察呢会先给一个口头上的一个警告，这是我们看到最多的。那更严重一点的话，就是说有可能性，就是警察会让小孩还有家长去法院去做一个 conference， 开个会，然后大家坐下来商量一下，到底以后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可以去让这个小孩不要以后再次犯同样的错误或者其他的错误，这是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当然了，还有更严重的一些案子的话，就是说就是警察要是觉得就是通过开会的方式是不能够解决的话，那会去一个我们所谓的叫一个 children's court， 就是儿童的这个法院。那儿童的法院呢，跟成年人的法院呢又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主要是他们的这个程序啊，会比较缩短快一点，而且会判的就是会很轻，就是跟那个成年人的判决的话会更轻一点，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那我们要是说到就是最严肃的，就比如说像谋杀或者是这个非常严肃的这种犯罪的话，那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就是新闻上报纸上也知道的，就是去年呢有一些12岁的小孩，就是说把一个就是8岁的小孩就是就是打死了嘛，对吗？那这种像那么严重的犯罪的话，也是直接会把他们带到就是成年人的法院去判，而且这个判的呢就是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对对，这个就是从最轻到最严重吧，
那您说的那个最开始的比较轻的，像这种只要一个道歉就能解决的，是包括比如说哪一些行为是具体是会只有这么轻，没有到很重的级别？
这个最多看到的就是像我们叫 larceny 或 shoplifting， 就是小孩子去店里啊，就是看到他们可能喜欢的玩具啊，或者是游戏啊，他们就是不付钱，就是把这些物品就是带出了这个商店，这个是最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当然就是学校里面打架，把对方打伤了，对吗？这些是比较小的，就是经常就是有一个口头警告就可以了。对，
那如果是再升一级，比如说要去到这个儿童法院会被判刑的这种，可能但是会判的比较轻，又有哪一些罪行会牵涉到这种程度？
这一些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小孩有的时候会我自己见过的，就是有一次一个小孩在学校里边然后放火了就是那个而且是诚心的放火了，在学校里放火。像这种呢，就是已经是会主要是在会比较是影响到这个社会，对吗？会伤害到别人，
对公共安全产生影响。
对，像这样子方面这一块呢，会就是比较严重，会叫 children's court。 对，
那所以再严重一级，就是说可能到一个伤人的，包括像一些谋杀的罪名，对人身安全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一些了。
对的，没错。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青少年系统其实更多的关注的是福利，那么这些福利除了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在一些比较轻的罪行上面，他尽量的说让孩子给一个警告道歉就可以了，或者是说在儿童法院他的判刑会比成人法院更轻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哪一些福利，比如说警察在逮捕或者是说在讯问的期间对孩子的一些对待的方式，这些福利具体体现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福利呢，就是因为成年人啊，就是犯罪的话，有些成年人不一定有这个钱可以去请律师嘛。还有就是成年人就算是没有钱请律师的话，有的时候去问政府的 legal aid 去 assist 去帮助他们的话，也不一定可以拿到这个 legal aid 的这个帮助。 legal aid 对他们的这个 啊，就是说要求还是蛮高的，要是是没有钱去找律师的话，或者不方便找律师的话，10岁到18岁的年轻人呢，或者小孩呢，他们就不同，就不管什么情况，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律师去代表他们，不管是和警察沟通也好啊，或者是和那个去法院啊，或者是在任何哪一步，就是面试也好啊，就是所有的每一步啊，都是有律师会陪伴的。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面我说到的，就是说不同的法院啊，就是不是成年人的法院，在那个法院里呢，所有的就是说证据也好，很多啊，就是说怎么就是对方的那个 prosecutor 那个警察或者是皇家那个律师嘛，他们就是法官对他们的问题的方式还有范围都有限制。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让他们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去理解这个问题，而且不会去引导他们去说可能他们不该说的或者是不方便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是另外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要是这个罪判下来的话是要去监狱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叫 juvenile detention center， 那这里面呢就是说都是18岁以下的小孩在里面，他们在里面跟成年人的监狱就是当然非常不一样，有很多呢就是说第一人少空间大，比如说他们什么时候要吃饭，什么时候要出去在花园里或者是什么，他们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时间，不是那么严格嘛，对吗？然后所有的都是他们的，而且在里面也可以受到教育啊、学习啊，很多 rehabilitation program 啊，都是为他们根据他们的年龄去那个提供的嘛。
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在这边的话，在华人社区，青少年可能也会碰到一些跟其他的文化或族群的社区的青少年不一样的一些司法问题。在您那边的话，有哪些案例？就是说这些问题主要是在哪些方面？您是否有接触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所就是看到最多的呢，就是说因为主要现在华人在这里就是说很多留学生嘛，对不 对？现在就是前几年也是政府就是批准了，就是以前的签证都是要初中学生才能过来嘛，对吗？现在就是小学啊，就是小学签证都小学生都可以拿到签证，就越来越多的那个留学生都是在这里长大。那在这里长大呢，通常呢他们就当然18岁以下呢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可能父母有一个陪读过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找那个 homestay 嘛，对不对？那 homestay 呢通常呢就是说对小孩的这个抚养啊不会跟像父母一样的这么谨慎，对不对？那我们见到很多的呢就是小孩有的时候啊就是不好的就是到接触了以后呢，或者是会对他们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在钱的方面，可能就是留学生嘛，他有的时候小孩没有钱了以后不好意思和父母再要，或者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钱没有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他们就是经常会可能就是被别人利用这一方面去让他们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去让他们就是为了一些小钱去挣这个小钱而犯罪，比如说现在就是这个贩毒这一块嘛，通常现在当然了人不会把毒品从海外带过来，但是多数的通过的都是用寄信啊，寄那个货啊，集装箱放在这种地方。那一般性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见过的就是让一些学生去那个邮局去领，或者在家里去等这些包裹，这个我们见的比较多。然后当初呢就是他们都觉得，第一他们很通常他们不知道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而且他们不知道这个是多少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他们就是收了小钱然后去领这个包裹，然后这个会被抓到的挺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是信用卡 credit card fraud， 就是说让小孩去银行去取钱啊，去做那个，都是很多人很多成年人有的时候会用16岁到18岁这个年龄阶段的留学生，因为他们不太懂这里的 法律啊这一块，会去让他们去做一些犯罪的这个指示。
在留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里面，其实他们因为可能没有当地的身份，比如说他们并不是澳洲公民，那么澳洲的司法系统在对待一些其他国籍的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跟对待澳洲公民是一样的呢？
对，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唯一的一点我们见到比较多的就是说，就是因为海外学生都是在学生签证上面嘛，通常被警察抓了以后呢，很有可能性的就是说这个刑法系统会把他们的签证去取消掉，别的方面不会有什么相差的点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